好，那我们开始，我们读马可福音。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我很扼要的，我们把今天要谈的，上次我们所讲的做一个复习。好，来，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只读从第一一直读到第15节，读一半，差不多一半啊，三分之一，读三分之一。不过我们今天也不会讲这么多。马可福音第一章1到15节，我们先读一遍。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愿能够一同在你的话语上面受教，我们一同在基督的面前，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是一同领受，一同学习，学习明白你在福音书里面，你在圣经里，你所告诉我们福音的信息，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应当行的路，应当活的生活。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每一次读经查经的机会，都有主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施恩引领我们，让我们领受得着天上的灵粮的喂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上次讲啊，约翰福音这一开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有人是这样说，马可福音第一章好像他真正的开头从第4节开始讲到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那么前面的这3节呢，好像是马可写完了整卷的福音书之后再回过头来啊，来点睛一样啊，好像我们所说的画龙点睛，再把它这里面的主要的核心中心把它点出来。讲什么呢？讲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提到了旧约里面所做的预告，然后才开始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了。我们把上次我们所查考的再复习一遍。我们上次特别强调这里面讲到说，福音指的是什么？福音指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到了世上成为人的人的名字，他是人的名字。那么他的身份呢？他的身份是上帝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身份，救世主的这个身份。还有这样的头衔，所以基督好像是个头衔一样。讲到他是上帝所验证，用圣灵来膏他的， 你说他是圣，他是上帝的高受高者，是圣用圣灵来高立来高选选他，然后用圣灵来充满他，圣灵内住在他生命里。这个我们要从哪里看呢？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他受了约翰的洗礼之后，第那边第十节那边所讲到的，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的的确确有从上头来所赐的圣灵的印证。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他的真正的身份，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讲到他就是上帝，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与上帝同等。所以这里面呢，可以说用了三个这方面在讲到底福音指的是什么。所以福音指的是那一位，还不单单只是讲那些故事啊，讲一个理论呢、还不单单是讲到、这些白纸黑字所写的，而是讲到活生生的那一位，有位格的那一位，有生命的那一位，是从人看拿撒勒人的耶稣，从他真正他的身份上面头衔来看，他是基督，上帝的基督救世主弥赛亚。那么从他与上帝的关系，特别是生命的联系的关系来讲，他是上帝的儿子。其实啊，在福音书里面，就以马可福音第一章来说好了，里面还有很多提到啊，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其中有一个就是上帝的圣者，在第二十四节那个地方，那个是谁讲出来的？那个是一个邪灵的、被污鬼附着的人啊，这个邪灵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喊叫喊出来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啊”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的一个身份。人认不出来，人凭着外貌，就是人来认人，顶多认出来就是诶，他是拿撒勒人，他是木匠，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他的兄弟姐妹 又有多少人，大概我们所能够认的就是多半都从这个层面来认。相交久了，可能我们会认得更深刻一点，更深入一点，但是一般我们认不出来，反而灵界里面的能够认得出来啊，认出来说你是上帝的圣者。所以这里面你把它汇集在一起，其实每一个这个称谓，每一个名字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他真正他的身份呢，他的地位啊，他与上帝的关系，他到这世上来，他真正他为的是什么啊？好像上帝的圣者，这是从神圣，从上帝的这个层面来看，那么从他的头衔来看，他到世上来做什么呢？就成为弥赛亚救世主。那么给他取的名字，在肉身里面他所取的名字是耶稣，而耶稣我们上次也提到是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名字，那希伯来里面呢相对应的就是约书亚加索。约书亚其实就是 Jehovah saves， 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原来耶稣基督，耶稣就是要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好，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一个。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啊，上帝的儿子。其实上帝的儿子在马可福音里面也经常，偶尔啊，不能说是很经常，最多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的次数相当的多。马可福音里面在很关键的场合都提到了，好像这边一开头就讲到上帝的儿子啊，表示说从人来看是耶稣，到这世上来为的是什么？是来成为弥赛亚，是基督，真正是要来做救世，在拯救的工作。那么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什么时候有这些这个片语出现呢？或者是这个词语会出现？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很关键的地方。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了一下，好像 耶稣基督他受了洗，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那个时候第十一节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这里面也讲到了儿子。那他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也提到是你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天上有声音对着耶稣基督这样讲。那么耶稣基督他受审问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要追问他的，要抓那个把柄来定他的罪，所问的问题呢也是一样，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吗？这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61节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很关键的地方也提到了。那么耶稣的回应是说，我是，你们所看，你所问的，我就是这个身份。那么还有一次呢，是罗马的百夫长口里面所喊出来的，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断气，他死了。死的时候，那时候站在这个十字架底下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他就说，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一个称谓其实是也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真正他在永恒当中他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好，那我们今天要读什么，我们继续读下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你要怎么样来抓它的几个重点呢？我们就用一个来这个字来抓这个重点啊。怎么讲，你看啊，第一章一开头第四节的地方呢，他就提到了说约翰来了，约翰来了，因为耶稣来了，所以约翰跑在耶稣的前头，他是做先锋的，他做一个先锋的，先来为耶稣预备，好像为耶稣跑在前头做预告。那么他当然肩负的责任就是先知所讲的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 John the Baptist came， John came。 等会呢，等到第九节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来，这个来呢就是那真正的主角来了。第九节的时候讲到说，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Jesus came from Nazareth， 他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所以我建议呢，我们就用这个来这个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好像这个起承转合，这个破题刚开始的这个开头的我们用的这个小题目叫做来。那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来啊，什么来呢？求耶稣的人都来了啊，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的跟前，或者是那些乡亲，那些邻里啊，在住在加利利各处的那些的乡亲，他们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这种本事，他们求的就是能够把所有被鬼附的啦，身体有这个残疾病痛的软弱的，通通带到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他们来了啊。所以这里面有这两个相对的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约翰来，约翰从哪里来？从上帝那边来，他来做什么？他来是做耶稣基督的先锋，他要为耶稣基督预备这个道，要修直他的路，预备主的道。那么之后呢，真正的主角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接下来就是这些所有很各地的这种百姓，各有所求，各个不同，他们都来了。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好像对应呼应的这个来。好，那我们既然已经破题，我们就开始，我们特别讲啊，讲约翰的事工，约翰的 ministry， the ministry of John the Baptist， 施洗约翰他的侍奉。施洗约翰的侍奉很特别的，因为他这边讲施洗约翰他来，他为百姓施洗，犹太百姓熟悉不熟悉，习惯不习惯洗礼呢？其实他们很习惯洗礼的，因为他们都有洁净的礼。还有呢，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如果接受了犹太教，皈依成为犹太教的信徒，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没有在像犹太人一样，好像从小就受割礼，从小就因为生在犹太家庭里面，很自然就在这个犹太的这个约里面。那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好像一种这个表白的一个仪式，就是用洗礼。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其实他们并不会陌生的，他们也不会觉得很诧异，说有人在传习。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稍稍会感觉到有一点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严格来讲，在我们古代，我们也有所谓的斋戒沐浴，也有特别到了什么很重要的节庆的时候，或者是某个这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通常也会这样子，皇帝都要这样子的。皇帝要到天坛去祭天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啊，不三天或者多少天之内，他都不可以接近他的后宫里面的这些嫔妃啊、皇后什么之类的，不可以近女色。然后他也要斋戒沐浴，大概三天几天之后才能够。所以这种观念要洁净的这种观念，其实在每个文化里面，每一个这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都有。那么对犹太人来讲，那个时候各有各的说法，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洗礼。但是施洗约翰的洗礼当然很特别，因为他不是单单洗礼，他重要的是还有一个 message， 还有一个信息。所以施洗约翰他来，他有一个 message， 他有一个信息在那边。他的这个信息当然很特别，他尤其是如果我们再回溯整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犹太百姓大家蜂拥，就感到一件呢很特别的事情，口耳相传了，传遍了他们那边当然不算是大江南北了，不过他们基本上也就是把巴勒斯坦，把犹大地啊整个也都传遍了，甚至耶稣基督在加利利隔得那么远他都跑下来，很多人也从各处都跑到这边来接受了洗礼的。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施洗约翰之前，最后一次有上帝的先知来传讲上帝的话语被记录下来的，就是旧约的最后的马拉基书，马拉基这个 马拉卡，他是旧约的先知，公元前大概差不多四世纪的时候，从那个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中间就没有了，中间就没有传讲上帝话语的那种先知，当然也有讲解了，就是拉比啊讲解旧约的经典，教律法书，各种那个是传统，一直代代相传，一直有。那称着说自己有上帝的灵感动来传讲上帝的话语，那个没有了，所以也可想而知，有四百年的空窗期，有四百年四个世纪左右，上帝好像不闻不问，跟犹太百姓呢没有差派先知来。那这个时候约翰出来了，那他所传讲的信息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带来的震撼就特别的大。但他的信息是什么呢？他的信息就是他来传悔改的洗礼，死罪得着赦免。那这个就让我们留意到了， 轮到福音的第一个字眼其实是什么？福音的第一个字眼其实是 repent。 耶稣基督来传他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可以说啊，第一个字眼也是 repent。 我们的华文圣经譬如说在第十五节的地方，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的地方，那个悔改还排在比较后面，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其实你如果用英文的来看的话，他其实第一个字是 repent， for 这个时候已经满足了啊，这个他的这个句子的安排的顺序呢，其实是 repent 摆在第一个啊 ，repent。而且要信福音，为什么？因为时候满足了，日子已经满足了啊，上帝的国近了啊，所以福音的第一个字眼呢，不论是施洗约翰，或者是耶稣基督自己，先锋也好，本尊也好，那他所传讲的，其实第一个字眼就是悔改。那么施洗约翰他所传的呢？是传悔改的洗礼，底下有这么一句话：使罪得赦。这就引起我们注意了，到底施洗约翰的洗礼真正让接受洗礼的人他的罪得着了赦免了吗？这变成一个我们必须要来，可能我们读经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啊。我在想很可能那个这个从幼他可能就会追问，那到底有没有罪得到赦免呢？我们推理好了，我们想想看，罪有没有得到赦免？那些犹太百姓到约旦河边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他们从水里面上来，他们得着了，他们的罪就得着赦免吗？没有，是不是？没有。那你看啊。我想大家就记下来就可以回去可以查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三节那边也基本上用了同样的片语。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怎么说呢？说约翰来了，他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他用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片语。马太福音也讲到施洗约翰的施工，但是马太福音没有这一个片语说使罪得赦这四个字，没有。在约翰福音也提到施洗约翰，但是没有讲那么详细，反而是提到了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要除掉世人，要背负世人罪孽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以四卷福音书都提到约翰的事工，约翰的服事，但是只有马可路加提到了他来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好，那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我们又注意到同样的片语了。这一次呢是这样讲的，在第二章第38节，我们从37节那边开始看，是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工作，让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还有那120位门徒，大家一起做见证。之后彼得站起来，他就传了第一篇的信息，传了第一篇福音布道的信息。讲完了之后呢，有3000位他们的同胞围着他们，跟他们讲，你看啊，第37节那边讲，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他就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好，我们就读 这一小段。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也是讲到说是叫你们的罪得赦，一样的片语的。像这样的片语当然在新约里面出现很多次，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使罪得赦，使罪得赦。因为福音，一个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啊，就是叫我们的罪得赦，这是福音所带来的真正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果效，这 positive effect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就是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一个很正面的这个真正达到的效果，就是叫我们的罪得赦。所以这个片语其实出现的次数很多很多。那我特别举这三个地方呢，做一个对比。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是讲到施洗约翰的事工，施洗约翰他来，他喊着我们要悔改啊，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啊，要追讨了，拿那个斧头已经摆在这个树根上面啊。如果你们不悔改，不结出这个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话，那他就要砍掉了。那他讲的这个非常的严厉的，这个警惕啊，警告非常的严厉啊。那这是施洗约翰他的事工，他的信息。底下在马可路加都提到死罪得赦。那么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成了，使徒们来传讲福音，他们回应了，那些人来问说，那我们当怎么行呢？他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觉得扎心，就说那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他也用到一样的片语了。那当然我们相信了，这里面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那是真正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必须要稍微加以解说一下。那么施洗约翰他的事工能够真正达到那个效果吗？使接受他洗礼的人真正他的罪就被洗干净了，就得着赦免了，有吗？我们说没有，因为救恩呢，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救恩，没有说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也能够达到赦罪的恩典，就有点像旧约的献祭的礼仪一样。旧约献祭啊，有好几种礼仪，旧约的献祭有所谓的燔祭啊，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平安祭，还有素祭，大概就是有这个五大类的这种祭。其中特别提到的是赎罪祭啊，赎愆祭。那以色列百姓按照摩西的律法，带了牛羊牲口到祭司，到祭坛那边去，交给祭司，那么献了祭，他们好赎罪。那他们的罪真的赎了吗？那到了新约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就说没有，他只是让我们一直想起，一直想起啊，人到上帝跟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什么？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罪的阻隔，有一个罪的这个鸿沟拦阻，所以使得人没有办法到上帝的跟前，也没有办法讨上帝的喜悦，除非我们能够把罪能够解决掉。那摩西，上帝吩咐摩西设立了这个旧约祭司的职任啊，献祭的条例啊，等等等等，无非是要让以色列百姓一次一而再，再而三被提醒，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解决了，这个要解决了。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积极的一个前瞻的一个用意在里面，就是让他们注意到说，原来上帝他到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那个赎罪的祭， 他的赎罪祭，上帝的赎罪祭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牺牲，把自己的儿子成为赎罪祭，为我们死，所以他的儿子到世界上面来做人，要背负我们的罪孽，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承担我们的罪，因为他的死来还清罪的债。那么他从死里面复活，把生命，把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分给我们，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有很这个奇妙的上帝的这个安排，跟他所包含的那个指着的要讲清楚的那个真谛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跟耶稣基督来所成就的有些什么不同呢？很不同的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施洗约翰他来，他自己也讲，他说我来呢，我不是那个真正的主角，我不是那个终点啊，因为还有一位要在我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的位分呢远远超过我。就是我弯下腰来要帮他来解这个鞋带或者系这个鞋带，我都没有这个资格。就表示说他讲清楚了，我不是那个真正的 the ultimate 那个真正的那一位来，我上面还有一位，我真正啊，我做的是来为他预备的啊。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很不一样。那么施洗约翰的洗礼呢，也没有提到要奉谁的名来施洗，没有的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他也没有奉谁的名啊，也没有说归在谁的名下。啊、我们也稍微谈一下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我们接受洗礼，因为洗礼也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设立。所以基督教也有一个洗礼，但是基督教的洗礼就跟犹太教里面的所有的那些洁净的礼啊，其他的各样的讲究的洗礼啊，完全的不同的含义。那个很重要，什么样不同的含义呢？你要知道说你奉谁的名接受洗礼，你到底洗归在谁的名下啊？这个很特别，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洗礼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这个名赐下来是唯一的一个名，至高的名，也只有靠着他的名我们能够得救，再也没有别的了。他的名也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至高的，至圣至尊，唯一的了。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我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这三而一的上帝的名下，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了啊。那么施洗约翰的这个的洗礼呢，是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前，甚至其实就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他所传的，只是一个。悔改的一个预备的那个成分，大过于真正完成的那个意义。他的洗礼呢，没有真正所谓的完成什么东西，没有。你要说他完成了，其实他就是完成一个预备的工作，完成了一个好像预备了犹太百姓他们在等那一位在他以后来的，所以也不能够说他没有成就什么事情，不过他所成就的。不是真正完成救恩、完成赦罪的那个完成，是他的完成就是完成了一个预备的工作而已啊。所以施洗约翰他很清楚，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工作的核心、他的工作的重点在哪里啊。那么他的这个洗礼呢，其实啊，在就是马可福音一开始那边所讲的啊，讲到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就是以赛亚所预告的，以旧约先知所预告，到了之后才要来的。 那么他来预备，他来预备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可以说完全只是重点是在预备，在预备性，而不是在真正所谓的完成成全救恩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么你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还有啊，施洗约翰的洗礼啊，还有一个真正积极重要的意味，就是透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把耶稣基督给介绍出来。这个，所以这个是真正所谓的预备的、预告的那个用意。他来做预备的工作，他来做预告的工作。那预告谁呢？预告那位在他以后要来的。他也讲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啊，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啊，我就算是帮他来解鞋带也是不配。那好，大家都听你这样讲，那那一位是谁呢？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认出这一位来？就是也透过他的洗礼，透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啊，这个是这里面上帝的安排也很有意思，上帝派施洗约翰的。来，有洗礼，有信息，但是这个洗礼信息我们都知道，都没有说真正一个完成式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没有，是一个预备式的、预备性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它有一个积极的一个用意，就是透过这个洗礼，要把他所预告的那一位怎么认出来，我怎么知道？就是透过他的洗礼，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读到的第二个来，第九节那边讲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所以第四节是讲到约翰来了，照这话约翰来了，也就是第一个来，约翰来了。第二个来呢，是那真正的本尊，那个主角，就是他所预告的那一位来了啊。所以这是讲到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讲到继续讲耶稣的那个洗礼，但耶稣来接受洗礼，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了一点。我们在继续讲那个之前呢，我们再做一个哦，谢谢，我们再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查经呢，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你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也让我们见识到，不要小看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也传了千里之外去了，啊，传到哪里去呢？传到了以弗所那边去了，或者是说在约旦河边接受了约翰的洗礼，当中有这一部分犹太人，很可能是犹太犹侨，是他们的那个这侨居外地的犹太人的这个侨胞，他们到了约旦河，可能返乡探亲，可能返乡过节，也到了约旦河边，正好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约翰出来啊，严格来讲他的时间很短，约翰真正侍奉的时间大概就差不多前后半年左右的时间，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在这个很短的那段时间里面，有一些侨居外地的犹太人，他们也回了他们的故土，可能是过节，可能是探亲之类的，也到了约旦河边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回到他们侨居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你看啊，那边怎么讲呢？那边第一到第七节啊，那边就记录了这么样一段事情：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以弗所其实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在土耳其的西南边上。土耳其这么一块板块的这个国土啊，大概在它的西南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现在已经不在海边了。以弗所原来相当靠近海边，它其实是河流的出口， 河流的出口有的时候啊，沧海桑田，那个一直冲刷下来的那个泥土就会一直把那个河口往外推了，所以它的城市一直等于说相对的城市一直往里面移。以弗所曾经有过相当靠近海边的那种年代，现在已经不是了。而且现在有的的以弗所城市呢，也都不是古城所在的地方，这也是很自然的。好像我们现在的长安呢、西安呢，都已经不是原来的古都了，都离开了，都是古都是古都，你们新的市区是新的市区。那以弗所那个地方，保罗到了那个地方，遇见了几个门徒。你看哈，这时候保罗他一定从这些门徒的谈吐啊，从这些门徒的信仰里面，他也留意到这些人有一些不太一样啊。怎么样不太一样呢？就好像他们的信仰缺了一些东西，缺少了那么一小块，那么一点点啊，所以他就忍不住问他们。那保罗问在以弗所的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没有听见过有什么圣灵被赐下来的这一回事。”所以保罗就很好奇，那这样的话你们是接受的洗礼是什么样的洗礼呢？他们就说是约翰的洗。所以你看，那时候都已经离开主耶稣复活升天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可能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啊。在外地还有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并没有继续跟进，知道说施洗约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就在那个 window， 就在那个空窗的那个半年六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呢，他们有机会回去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们回到了乔居地，他们在那边，他们就开始，他们也信啊，他们也在那边预备等候，但是他们不知道以后后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也不知道整个救恩已经完成了。保罗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些人的信仰好像有些地方怪怪的，不一样。很可惜，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呢，他们怎么样的不同法啊？有的时候啊，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个不同点，而不是相同点。因为相同点呢，就我们要分辨，一定要知道不同点，比较容易分辨。所以这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敲的出的是，他们可能对圣灵的了解几乎等于空白，他们完全不知道有关于圣灵、有关于领受圣灵、所应许的圣灵等等，完全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圣灵的这个恩赐，他们也没有圣灵的引导各方面，大概是从这方面来看。不过这个讲的又有点太一般、太空洞了，太广泛，不容易。不是很这个明确点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不管怎么样呢，保罗他就注意到了，问他们：“那这样的话你们受什么洗礼啊？”他说：“受的是约翰的洗礼。”你注意看，保罗他怎么解释？保罗说：“哦，那这样的话呢不够，为什么？因为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这一小段呢，虽然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好像不是直接有什么相干，不过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就把我们刚刚所讲的重点再重述一遍，就是约翰的洗礼啊，重点在预备，不在完成啊。他要这个 the emphasis placed on this the baptism conducted by John the Baptist， 不是来完成一个什么东西，不是 而且还有预备。这个预备里面呢，还指着那一位，指着哪一位呢？就是要预告他，要预告的那一位。那在他以后来，就是那个耶稣。所以我们引这一段，让我们能够来了解，让我们了解了说施洗约翰他的洗礼的一个特点。那你也注意到，保罗就为他们呢再施洗了一次，所以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啊。保罗又为他们，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所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所以以弗所的教会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啊，其实也很小的啊，就12个人。我想起我们上一次这个我们的那个 bulletin 上面也写12个人，所以唐牧师他就很婉转的讲，12个人啊，他说我们很重职啊，很重职。不过呢，我们也不需要灰心啊，12个人。你看以弗所教会后来多兴旺，刚开始就是12个人，差不多就是这12个人，有点像我们古代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秦朝末年那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不知道你们读历史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啊？他说啊，那时候楚国亡掉了，秦始皇统一天下，那时候在楚国的后人当中，他们就流传这样一句话，他们有这样一个很强的信念，说楚虽三户，三个大的户了，楚国其实很大的，国土很辽阔，当时的战国七雄里面，楚国是相当大的。不过从整个文化来讲，楚国其实不是文化的重心，是南蛮，比较属于南边的那种的民族。他们有三个大的这个姓氏，三个大户人家，所以他说楚虽三户，但是真正亡秦的，能够把秦朝给亡掉的，一定是从楚国起来。结果还真给历史上面用这句话来说中了，因为名义上亡秦的呢是这个异地，就是楚怀王的后人，当时他们推举了他的后人称为义帝，义就是公义的义，正义的义，义帝。那么这个项羽，其实那时候项羽他还不是主帅，是他的叔父是主帅。还有呢，就是所有刘邦他们打的旗号都是在这个楚的底下，所以真正亡秦啊，把秦朝给灭掉了，还真是名义上是楚国的啊。这是题外话啊。那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马可福音这边所讲的啊。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刚刚把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稍微做一个介绍，就让我们知道呢，施洗约翰他纯粹是一个预备，但是他的真正的积极的用意是什么呢？积极的用意啊，就是要把他预告的那一位介绍出来。我们怎么样认出来呢？我们怎么样知道他所预告的那一位能力比他大，在他以后来是我真正你们要信的那一位，你们要听的那一位，那位是怎么样能够好像被这个宣告出来，怎么被认出来，就是透过他的洗礼。所以约翰的洗礼有这一个积极的意义在里面。当然悔改的洗礼也不是说他不积极啊，不是，而是我是指他从他的整个的效果来讲，他没有完成达成那个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效果，真正的到底的那个没有，而他真正有的呢，是他把主耶稣给介绍出来。那约翰他当然他也很特别哦，约翰他一出来啊， 又很震撼人的是，因为他所表现的就很像以利亚。以利亚对彬彬来讲很陌生，他是旧约里面的一位人物，大概离主耶稣那个时代有多少年了？差不多有800年的时间。
以利亚是先知之
一，以利亚是先知之一，而且是很早期的一位先知。那以利亚没有写什么东西，通常我们讲先知书，先知呢他写了很多东西，好像你翻开圣经的旧约，哇，旧约从诗篇之后基本上都是先知书的，旧约的圣经从诗篇之后啊，以赛亚，这个耶利米，这个以西结、但以理、何西呀，一直下来，一直到马拉基，这里都是先知书。所以我们一想到先知，都是先知正笔疾书写下的东西来的。但是以利亚没有，以利亚按这个唐牧师他给的这个给他的一个抬头，他的那个工作的重点是表达出那个能力，所以他是力的先知。以赛亚呢，以赛亚和耶利米是言的先知，言讲话写下来，所以他们写的长篇大论啊，所以一个是力的先知，或者是说火的先知，因为以利亚一生呢，有好几次跟火都有关联的。以利亚的那个侍奉，以利亚在地上有好几次记录的事情都跟火有关，因为他祷告啊，这个天降下火来了，天降下火来，他自己这个升天的时候就是火车火马chariot fire， 那个我们这次营会就是看的那个影片啊，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火车火马。那个我还记得这部电影 Chariot Fire 出来的时候呢，香港那边用的这个火战车，他就把它直接用 Chariot Fire 变成火战车，在和合本中文圣经是把它翻译成火车火马，那种 Chariot Fire 把它接到天上去。所以以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位先知，他没有写下什么东西，他讲了一些话，但是他没有写下，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就表达出来的是那种能力，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一个力，还有呢就是火。他的穿着打扮是什么呢？他的穿着打扮就像这样子，穿骆驼毛的衣服啊、哦。这个施洗约翰一出来呢，他也穿骆驼毛的衣服，所以很特别哈，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东西呢蝗虫野蜜。而且讲起话来很冲的，他讲起话来很冲。你如果回去读马太福音，你读马太福音第三章，你会注意到他回答那些到他跟前来的宗教领袖、宗教界里的领袖，他丝毫这个不假辞色的、哦、他讲的是很冲、很严厉的啊、哦，警告很严厉的。那这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的的确确的，他就是来就是要扮演以利亚的角色，他不是那位以利亚，但是他的工作的重点就像是以利亚的重点一样。有一个什么重点呢？就是要叫儿女的心归向他们的父亲，叫为父的心归向他们的儿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他的重点，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这个腰束皮带，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然后也传道，而且他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施洗约翰他的一生也。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可能也有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自己很困惑，说我到底主啊，你让我 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带我到了新加坡，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到底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带领又是怎么样？啊，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这个顺利的时候不容易去感到困惑，啊，一碰到逆境呢，一碰到有这个好像这个横逆拦阻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主，你带我到这里来，你给我这样的一个环境，你给我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那么到底你在我身上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真正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有点困惑了啊。有的时候我在想，施洗约翰他的这一生好像上帝为他预备好的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他还没出生，上帝就已经跟他爸爸妈妈讲，就是跟他爸爸讲。然后他出生了之后，我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很可能从小就可能就教了他，相信了他，告诉他你这一辈子，我们怎么会有你这个孩子？跟他讲。当然，施洗约翰他到了某一个关头的时候，他也会感到很困惑。以后我们会读到施洗约翰他被下到监牢里面，那时候他也感到很困惑。到底我做的到底对不对？我介绍的这一位到底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我是他的先锋，我在监牢里面，他好像也不闻不问的样子。因为我圣经上面没有提到说耶稣基督好像去探监了，去安慰他了，没有啊。但是有时候人也会这样想，感到很困惑。当然，我们到时候讲到那一段，我们可以再来仔细的来思考推敲一下。好。那么表示说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他这一生好像上帝就已经从开始选了他，为的就是他要做一个先锋，做一个预告。他真正他的 ministry 一个真正的一个高峰呢，就是第九节那边开始。第九节那边就讲到什么？第九节那边讲到第二个来，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那么耶稣来做什么？耶稣来接受他的洗礼啊。耶稣出来传道之先，先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就被圣灵吹到旷野去接受考验。所以这里面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讲呢？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三个。第一个是耶稣基督受洗，第二个讲到耶稣基督受膏，第三个讲到耶稣基督受试探。所以这里面有三受，三个受。这一小段里面啊，这一小段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五节嘛。第十五节是他受了试探，结束得胜，他出来开始传道了，我们刚刚所读的。所以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这边呢基本上他的重点就谈到三件。第一个是受洗，第二个受膏，真正受圣灵，第三个受试探。哦，这里面的每一项其实严格来讲都是重要的不得了，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受洗，那么耶稣基督他的受洗跟犹太百姓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个意义很不相同。那基本上就是同样的一个洗礼吗？是啊，同样的洗礼。那个洗礼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悔改的洗礼，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结出什么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他的洗礼就是这个意思。那表示说犹太百姓知道他们自己有悔改的事情，有悔改的这个地方，他们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认，要悔改。他们也受了这个受教，受了警告，要结出这个果子来，与悔改的心来相称。所以洗礼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另外一个意思。如果我们 换一个角色，耶稣基督来接受洗礼，你说这个洗礼的意义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不会因为耶稣基督来洗礼，所以他赶快要把这个字幕给换掉了啊！我原来是悔改的洗礼，现在呢，上帝的羔羊到我这边来接受洗礼的，哇！我赶快我要换一个这个好像大字这个广告，没有，还是一样悔改的洗礼，这就让我们必须要思考，必须要加以解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难道？也是因为有悔改的必要吗？有他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他也来接受悔改的洗礼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碰到的一个问题了啊！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受洗，难道耶稣基督他也有这个有愧于自己的良心的，或者是得罪人的，或者是得罪神的？有什么样的干犯的律法的，他也得来接受悔改的洗礼啊？当然不是，耶稣基督不需要的啊。马可福音很简略的，他就提过，他没有详细的讲，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提了，马太福音就提到说，施洗约翰看到他来了，就跟他讲说，哦，不。不是我来为你施洗啊，其实我应当来接受你来为我施洗的啊。其实应该颠倒过来的，因为你才是真正你的位分在我上面，你的能力大过我。我所预告的其实就是为了你，不是说你来为我接受这个来接受我为你施洗的这个洗礼。耶稣基督怎么讲呢？耶稣基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应当来按照规矩而行。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到成肉身，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来做什么？他来做人。所以他做人呢，在凡事上要跟我们一样。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所谓的悔改的洗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他来认同他要拯救的这些人，因为他来做人，他要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他要把人给带回到上帝的跟前，所以他不是以一个优越的这种姿态，以一种高过他所要拯救的人，那种有那种君临天下，他来我来拯救你，他不是用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是降卑跟人一般的人好像完全一样。事实上的的确确，当时那么多人都与耶稣相处打过交道，从来没有也没有人真正认出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圣经上面讲，他说他形容枯槁，没有家世美容，所以他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个帅哥啊、俊男，不是，他不是啊，没有人认得出他了，他也没有特别三头六臂啊，就是他就是像一般的人，所以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其实很大，就是他要真正来认同他要拯救的对象。他来做人，所以他很甘愿的，而且他来做人是彻彻底底的，没有说他来做人又有点好像扭扭捏捏啊，我就是比你要高，所以他要弄得跟别人不一样，身在皇宫成为这种达官贵人，没有，他就是跟他们一样，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受洗啊。那耶稣基督的受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底下这边所讲的，他从水里面呢一上来，你看那个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啊，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的题目呢，就是这个题目呢，就是随即立刻，就是一马上就什么啊？马可他的这种惯用的词，他所喜爱用的这个词。的的确确，他用的这个词语 占了整个新约里面用到的这个副词，副词的字眼，这是一个时间的副词的字眼，就差不多一半，总共88次，他的呢就42次，只有16卷，16章的这个篇幅啊，你跟新约全部新约合在一起86次而已，88次，单单他16个 chapter 这么短短的一卷书，他就用了42次，将近一半了，你看。所以他好像有意无意就是要强调那里面的那种好像马上立刻一个很这个赶追赶的时间的那种步调，那种事情一件接一件的那种发生，好像有那个意思。所以他这边讲从水里一上来就怎么天就开了，他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又有声音说。所以这里面其实一开始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膏，这个膏啊就是膏油的膏，圣灵就好像上帝的膏油，圣经上面的的确确用这个字眼，什么字眼呢？叫做喜乐油，喜乐的这个上帝的来给他的这个儿子，其实上帝给侍奉他，他所拣选呼召出来侍奉他的仆人，用什么油来膏油？也是用喜乐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不容易的。一般没有，我在想像我们没有真正好像吃过苦啊，真正好像全心全意拼下去的啊，那种 passion 带到里面去的，我们比较难见证说上帝赐给我喜乐油膏我。我相信像那个保罗可能就会，使徒保罗，像唐崇荣可能就会，他就有那种知道上帝的喜乐油来膏他。圣子也是一样，上帝用喜乐油来膏他。这是在诗篇里面的话，这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的，对不对？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来膏你。这个喜乐油，圣灵呢就有这个含义，圣灵就代表了上帝的油，上帝的香膏。所以我们说受膏，接受这个膏油浇灌在他的身上，圣灵赐下来就在他的身上。这个我们要学的，事实上我们要学，特别是我们信主了，我们也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的啊，我们都有。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他已经预告了，施洗约翰说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一位呢，我一直预告讲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来为你们施洗的。而的的确确我们一开头刚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哎呦，都已经5:30了，好快 啊我们要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啊，对啊，好快啊，5:30了是吧？不知不觉，这个讲的人会越讲越有兴趣，越有精神，听的人可能是越来越困，越来越这个疲惫了哈，越来越要。
那个圣灵、圣体，还有那个圣父、
圣子、圣灵
啊，
这就是三而一的上帝。在这边呢，你注意看哈，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圣父在天上说，
这就是
圣父。那么他对谁说？他对圣子讲，他对周遭的人，在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声音。他对圣子讲，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圣父对圣子讲，那么有一个记号在他身上，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这个圣灵就是圣灵，就是上帝的膏油。
哦，所以圣灵跟膏油是一样
啊，这是一个预表的意思呢。圣灵就像上帝的膏油一样，上帝也把圣灵给每一位信他的人，好像我们刚刚 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节，你记不记得？37节那边讲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的众人听了这个话，觉得扎心，就跑来问彼得，问使徒们说：“那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我们那这样的话你讲了，我们都受了很大的感动，我们都好像扎心的这个锥心之痛的，那我们应当怎么来回应呢？所以彼得就讲了，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呢使你们的罪得赦，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就提到说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呢？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呢，一切在远方的人，到底是哪些人呢？就是主上帝所招来的人，所以不管远近，这是上帝所招来的人。好，所以这里面很重要，这里面三而一的这个含义啊，其实是很真实的。因为就在这个例子里面，就让我们看这三位是个别的存在的，但是他们又是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很难让我们能够真正抓住来明白。上帝呢是有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 but only one God， 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个。但是对，我们向父上帝祷告，
向父上帝。
对，那么我们圣灵他做我们的那个好像帮助者、安慰者，他就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劝勉我们、催促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来祷告。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啊。三位一体的这个整个都牵扯在里面，向圣父祷告，奉圣子的名，有圣灵的帮助。
向圣父祷告，与圣子。
用奉圣子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有圣灵来感动，来引导。所以这里面也是三而一。这个慢慢来理解啊，三而一不是说马上就能够了解，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东西啊能够跟三而一来类比的，没有。上帝就是上帝，就是那最特别的，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在万物之中嘛，能够找到另外一个能够跟他好像来有任何近似的那种类比，没有。所以很多人都想尽办法绞尽脑汁要来解说三而一，用各样的例子来解说三而一，很难。有人讲说你看太阳的那个光，太阳的光所发出来的热，所以想办法用这三个来类似的近似的来类比三而一，这个很难。这个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帮助而已啊，所以这个我们慢慢我们就会明白，因为圣经上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三而已。好，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讲，因为我们那个受试探我们还没讲，我们那个受膏我们还要再继续讲啊，所以他有受洗，那么他受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他来认同。他告诉世人，我来是站在众人的这个地位上面的，我不是以一个什么特权的身份、特殊的身份来，不是，我就是跟你们一样。所以他们不是为他自己有什么需要悔改的来接受悔改的洗礼，不是。所以这里面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它分得清楚了。那么第二方面它的重要的就是透过这个呢，他受膏，他的受洗来认同他与众人一样。第二个就是让他在这个认同当中呢，又让我们认出他与我们不同。怎么不同呢？因为所有的人来接受了这个洗礼，天没有看，没有圣灵降下， 天上没有圣父的声音来应证，只有这一位，这一位，这就是一个记号。我们下次我们会也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看施洗约翰他怎么来讲这件事情。那我们这次讲到耶稣的受膏，然后我们就要讲耶稣的受试探啊。所以我们之前也很扼要的、很快的讲这个马可福音，现在我们先从头回来。既然我们要读，特别是能够有彬彬一起参加了，所以我们就把它讲的详细一点了，好不好？好，有没有什么要其他要澄清啊、要问的啦，或什么？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这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分享、我们的查经，让我们能够比较详细、深入，也比较有系统。来明白福音书里面所要强调的重点，特别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指着耶稣基督他所经历在每一件事情上所代表的意义，要我们认识到里面所包含那深刻里面的隐身里面的效果，好叫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对我们所信靠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更完整、更深入的能认识明白，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我们要感谢你，也为明天我们主日的崇拜聚会，我们也一样，我们祷告，预备我们自己，也预备明天的聚会。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